被称作二十世纪俄罗斯的良心以及先知的亚历山大·索忍尼辛，也就是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他在1983年的坦普顿奖，他的颁奖典礼当中，他谈到了有关于俄罗斯在二十世纪的悲惨历史。他说，半个世纪前，当我还只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我记得有一些大人，他对于降临在我们俄罗斯当中的灾难，他们提供了如下的解释。这些大人们说，人们已经忘记上帝了，这就是一切发生的原因。从那时候起，我花了半个多世纪之久，研究了许许多多的资料，我也写了许许多多的书，去清理这一次巨变当中所遗下来的沙石。他说，直到如今，如果要有人问起我关于我们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所经历的一些灾难，他说，除了人们已经忘记上帝这个理由之外，我实在找不到更确切的表达原因。而我们接下来要看的经文，在耶利米书第四章第五节一直到耶利米书第六章，正是描述南国犹大他们接下来所经历的一连串灾难的起头，正是因为他们已经忘记了上帝。我们一起来看耶利米书第四章五到七节，你们当传扬在犹大，宣告在耶路撒冷，说你们当在国中吹角，高声呼叫说，你们要聚集，我们好进入坚固城，应当向锡安竖立大旗，要逃避，不要迟延，因为我必使灾祸与大毁灭从北方来到，有狮子从密林中上来，是毁坏列国的，他已经动身出离本处，要使你的地方荒凉，使你的城邑变成荒场而无人居住。耶利米这段预言的时间应该是发生在南国犹大末年当中最后一位好王约西亚王时期，国中是非常太平的，而他们素来当时一向所面临的外患亚述帝国已经像风中残烛一样，国力不断地在往下滑落，这促使当时的南国犹大的好王约西亚可以放心地在他的国家当中推动宗教改革。根据历代志下34章4到5节的记载，约西亚王他铁腕执行，在国中推动宗教改革的运动，使得众百姓们拆毁他们所拜的假神巴利的坛，然后他们又把木刻的石头刻的偶像一一的打碎，还把它磨成灰。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大家虽然表面上顺服这个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可是暗地里呢，他们还是继续在拜偶像，欺压穷人，男盗女娼，这种把真神当成假神拜，把假神当成真神拜的状况，以及当时社会道德的堕落败坏，自欺欺人的景象，使得耶和华上帝还在约西亚王掌政时期的太平期间，他就差派耶利米在百姓当中预告接下来要发生的一连串状况。这个状况就是逐日取代亚述帝国成为近东霸主的巴比伦将成为从北方而来的强大外患。由于这一幅将来要发生的战争景象实在是太逼真了，以至于当耶利米他从上帝那里去领受这些信息的时候，他仿佛真的看到这些景象出现在他的面前，他非常的紧张，他非常的害怕。所以在耶利米书第四章那里，耶利米说，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的心非常的疼痛，我的心在我的里面焦躁不安，我无法静默不讲话，因为我仿佛听到了脚声跟打仗的声音，我仿佛听到有声音，就是妇人她在生小孩，但是她却生不出来，她难产了，她在那边哀哼，她在那边疼痛。她说是锡安的女子，也就是耶路撒冷，她喘着气搓搓手，其实原文的意思指的是伸开手，伸开手说，我有祸了，我在杀人者的眼前，我的心已经发昏了。 想必耶利米这样的一段预告并没有引起耶路撒冷城百姓的共鸣，所以呢大家都还觉得哎呀，我们现在在太平盛世安了。而这些自认自己对上帝是很敬虔的人，他们认为我们起码还是会到圣殿里面去献祭啊，我们还是会按时去做做礼拜啊，我们表面上也是守个节期啊，我们去圣殿的时候我们也会奉献啊，我们对上帝已经仁至义尽了，上帝还要我们干嘛呢？耶和华上帝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懂得保护我们这群人吧。也难怪我们从耶利米书第六章的经文当中看到，当时耶路撒冷城有很多的假先知告诉百姓们说安啦，平安啦。另一方面，或许连耶利米自己本身也有点搞不清楚为什么会有可怕的战祸发生呢？耶路撒冷当时在约西亚王带领的改革当中看起来表面都非常好啊，上帝到底在气什么呢？云是耶和华上帝告诉耶利米说，你跟那群百姓，你们去看看，你们要到耶路撒冷的街上跑来跑去，在宽阔处，其实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广场，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你们到处去寻找看看，是否有一人行公义，没有，有人求诚实，没有，若有，我就赦免这一座城。当然耶路撒冷城是代表整个南国犹大，因为耶路撒冷城是南国犹大的首都。云是耶利米在百姓当中寻找行公义求诚实的人，他发现没有，因为百姓当中很多人是很贫穷的，他们是一群无知的老百姓，所以呢人家说信什么他们就跟着去信，他们也不问他们信的到底是谁，也不问这过程当中的来龙去脉，他们不晓得耶和华上帝的法则，他们更不晓得有所谓的摩西律法书，因为他们看不懂。好吧，耶利米说，那么我就在贵族跟领袖当中看看吧，或许他们都应该读过了摩西律法。结果呢，耶利米发现到不，这群人纵使知道上帝的律法，但是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一起聚集抵抗上帝的律法。所以耶利米终于知道上帝生气的原因了。上帝生气的原因并不是因为百姓没有遵从那些外在的宗教的礼仪，而是在他们的内心，他们的生命没有改变。关键性原因是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他们不想顺服上帝的话，以至于他们行不公义，他们为人也不诚实，连对上帝也充满了虚谎，以为上帝没有听到他们欺压人的这些声音，没有看到他们所做的那些隐藏败坏的行为。可悲的是，战争的灾祸不久的将来即将临到，而百姓们却毫无感觉，因为他们觉得对耶和华上帝他们仁至义尽了，他们觉得上帝应该要尽责来保护他们。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觉得耶和华上帝的圣殿在我们耶路撒冷，哎，上帝总不会让他的圣殿倒吧，所以既然圣殿有一天在，我们全部都是平安的。当时耶路撒冷百姓自我欺瞒的景况，在我们今日教会生活当中，我们或许可以去思想哦。我们可能在我们的家里面挂上一个匾额，上面提到说基督是我家之主，但是呢我们的家庭生活完全不是真的让基督做我们家之主。我们在教会会高悬一个十字架，但是呢来到教会是一回事，出去来到社会当中行事为人跟世界上的人是没有两样，我们行事为人有时候反而是做十字架的仇敌。我们的家里或者是在教会里头可能摆了很多大大小小不同版本的圣经，但是呢我们很少去翻开这些漂亮的圣经了解上帝的话语，并且我们愿意去顺服上帝的话语。有时候我们在教会热心投入服事，但是呢我们的生命并没有改变，不想让上帝的道来修剪我们。这就形同旧约提到大祭司亚伦，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他们得到祭司的职分之后简直是得意忘形，凭着自己的热心赶快去献上燔火而不是圣洁的火，结果遭到耶和华上帝的审判。 又像是大卫，他非常热心的想要迎接约柜来到耶路撒冷，但是他没有按律法书的记载派利未人去扛抬这个约柜，他乃是派牛车去运这个约柜啊。结果一不小心啊，这个约柜差点从牛车上滑下来，当中有一个人叫乌撒，他就跑去扶，结果遭到被击杀的厄运。这些人表面看起来都是在服侍上帝，他们都非常的热心，他们都好像是在敬拜神，但实际上上帝看到他们侍奉的隐藏是凭着人的邪情私欲。也难怪耶稣在马太福音7:21-27里面提到，凡称呼我主啊我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是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雨打撞着那个房子，房子总是不会倒塌。为什么呢？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就好比是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并且倒塌得很大。所以约西亚王的宗教改革表面是很有果效，但实际上这种果效是很短的，因为这是一种人治。所以等到约西亚王一死，南国犹大整个上上下下都走回头路了，信仰改革就整个崩盘。所以我们必须知道，信仰改革的核心应该关切的是上帝的道是否深植人心。这种方法看起来果效似乎很慢，就像盖房子花了很多的时间都在打地基啊，可是那些地基挖不深的很快盖了房子，但是外在的环境稍微有点风吹草动，很容易就随流失去了。我们如果不读神的话，我们不顺服上帝的话，只想靠外在的表面的假象来欺瞒上帝，这就好比是把真神当假神拜，只要拜过就好，但是呢却没有好好的去听上帝的话，活出上帝的话。在耶利米书5:21-24就记载上帝对这一类的人他的责备。耶和华说，你们怎么不惧怕我呢？我以永远的定力用沙为海的界限，水不得越过，因此你们还在我面前不战惊恐惧吗？这百姓有悖逆忤逆的心，他们背叛我离我而去，心内也不说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上帝，他是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之福的上帝，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把真神当假神拜的信仰，就是以为我们可以透过外表的宗教仪式来贿赂上帝，我们的生命不需要改变，不需要舍己，不需要背十字架。这是把上帝的救恩当成廉价的恩典来看，就如同德国的这个殉道者，二战的时候被希特勒下令杀害的潘霍华牧师所说的，他说这种廉价的恩典是蒙饶恕而不需要悔改，受洗不需要遵守教会的纪律，领圣餐不需要自我省察，获得上帝的赦免不需要个人真心诚意的忏悔。如果我们想透过表面功夫来取悦上帝，我们一定失望的，因为弥迦书6:7-8说得好，他说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者是万万的油禾吗？这好像是民间信仰在拜拜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光景。弥迦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们何为善，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耶和华你的上帝同行。想必当时有人对耶利米的话非常不以为然，甚至有人说，有啊有啊，我有寻求上帝的话啊，我虽然不是自己读经祷告，但是我多多参加特会听预言。但是耶利米书5:30-31提到，我们的国有令人惊骇的事发生，可怕的事来到，就是先知说假预言，祭司把持权柄，我的百姓也喜爱这样，等他真正的结局临到时，你们要怎么办呢？我们从耶利米书6:13-14得知，先知说假预言是因为他们取悦人而不是服侍上帝。 祭司把持权柄是因为他们想靠他们的宗教地位来获得一些权利，所以呢，他们要人脉，他们要支持，他们要群众，他们就不敢得罪人，不敢按正义来传讲上帝的话，只是一味的让百姓听他们讲话觉得很舒服很励志，不需要悔改，不需要自省，不需要生命的改变。所以那里的经文提到上帝责备这群人说，你们轻轻呼呼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其实没有真的平安。他们的势力非常壮大，结果在街上到处假货充斥，没有人愿意听耶利米的话。原是耶利米第六章十七到二十节的时候，耶和华说，我设立守望的人照管你们，说要听角声，你们却说我们不听。角声的意思就是战争来到，列国啊，因此你们当听，会众啊，要知道他们必遭遇的事。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我的话，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从示巴送来的乳香，示巴是从非洲运来的乳香，从很远的地方出来的菖蒲，就是圣经翻译成甘蔗，奉来给我有什么益处呢？我根本不要这些东西，我是不喜悦的。上帝甚至在二十七节到三十节那里告诉耶利米，我试炼这群人就像试炼金属一样，他们都十分的顽劣，到处造谣毁谤，像铜像铁一样的刚硬，即使用风箱吹火，用那个火炉里面最强最烈的火来炼尽这一群人，而这一群人的罪还是非常非常的难以清除。到最后呢，这群人要成为万国当中的渣子。上帝最后做了一个非常严肃的宣判，因此我会丢弃他们。再回到一开始索忍尼辛所说的话，人类一切悲剧的起头往往是因为忘记了上帝。而索忍尼辛也曾经说过，我们今天所在的世界正被一些厚颜无耻的信念所淹没，而那个信念就是有一群人盲目的来迷信所谓的权力。他提到正义一无所成，而人往往认为权力无所不能。最后他提到，如果这个世界没有审判的上帝，人们真的什么都干得出来。各位弟兄姐妹们，不晓得你们从今天这样的一篇信息当中，是否感受到上帝对每一位信他的子民，我们在灵性以及与他关系上的要求呢？我们可以每个礼拜主日守时的去报道，但是我们坐在那里，还有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的心在哪里呢？上帝不是不看重这个我们在外面宗教的这种礼仪，上帝也是看重的，但是上帝同样也非常非常看重我们内心深处与他的关系，而这样的关系往往是透过我们渴望遵行他的道而来的。希望透过今天的耶利米书带给各位弟兄姐妹这样的一番提醒，